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大法弟子中秋节问候师尊，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9月12日至9月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全球大法弟子中秋节问候师尊。2008年中秋节之际，中国大陆各地各界与海外各地大法弟子致函明慧网问候师尊。吉林长春市大法弟子说，弟子们跟随师尊正法修炼走过了9个年头，请师尊放心，弟子们真的成熟了，弟子会稳健地走好最后的路，在做好三件事中修好自己，才能使更多的众生得救。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个学法小组表示，我们一定做好三件事，学好法的同时多向内找，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抢人，解体邪恶，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跟随师父走到底。重庆市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中秋节快乐，并表示一定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走好正法修炼的最后这番路，发挥最大的能力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助师正法的史前大愿，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北京市朝阳区大法弟子感谢师尊又一次给了我们救度众生的机会，给了我们提高的机会，给了众生得救的机会。山东潍坊大法弟子感谢恩师的慈悲救度，请师尊放心，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远有多艰难，我们一定会走好以后的路，修好自己，同时救度更多众生，兑现史前大愿。山东莱西市大法弟子表示，重视学法，珍惜修炼的机缘，放下常人心，不执着常人的形式，不执着时间，抓紧实修，救度更多的众生。中国大陆法官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节快乐，他们表示，弟子无论如何也无法报答师尊的浩荡恩情，弟子一定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理智助师正法，正念清除邪恶，慈悲救度众生，同时抓紧自身修炼，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摘要。 9月15日，澳洲法轮功学员状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罗干及610办公室一案在牛省高等法院开庭。就此案，中共采用各种手段企图干预澳洲司法公正，提出所谓豁免权的问题。原告律师向法庭陈述，因为江泽民等被告所犯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不能被豁免。庭议结束后，法官表示将尽快对此案作出判决。牛省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露西表示，不管最后的判决结果怎么样，在民主国家，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送上法庭本身，就是给正在中国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的罪犯一个警示、震慑和警告作用。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江泽民和其他迫害法轮功的罪犯都将被绳之以法。
9月12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在众议院瑞本大楼内就奥运会后中国及亚洲国家的人权状况举办研讨会。法轮功学员代表张尔平应邀在研讨会上发言。张尔平指出，在奥运前夕，从不同消息来源证实，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在这期间，镇压加剧了。表面上，中共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大肆叫嚣迫害法轮功，但实际上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更加阴险。与此同时，在纽约和其他华人社区，中共领事馆操纵暴徒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身攻击，并且散布仇恨，破坏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违反联邦宪法的。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从纽约法拉盛事件的录像中可以看到，中共政府非常执着于迫害法轮功。在任何人看来，这都不是一个成熟、稳定、自信的政府所为，而是恰恰暴露了他的虚弱与胆怯。
9月13日，加拿大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莲花艺术团参加了多伦多华人咨询服务处举办的中秋游园会及生日大聚会。在儿童才艺比赛中，法轮功小弟子表演的舞蹈获得集体组才艺第一名。日本法轮功学员的天资舞蹈队及明慧学校的大法小弟子们受主办方邀请，参加了在日本东京都葛饰区柴又地世天提经寺内举行的宵夜游艺会的晚会演出。鲜艳亮丽的服装、优雅脱俗的音乐及舞姿让观众叹为观止。功法演示时，观众边认真倾听法轮功介绍及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边依照解说员的说明模仿舞台上的功法演示的动作。当所有的大小演员一起登台演唱中日双语的《为你而来》之后，观众的掌声久久不息。晚会的特邀主持人也称赞演出精彩绝伦。
9月14日星期天，美国纽约长岛法轮功学员来到利维特镇参加当地的意大利节。主办单位为法轮功学员安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功法演示、腰鼓表演和舞蹈表演，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美国底特律市附近的法轮功学员9月13日冒雨参加了位于底特律北部的特洛伊市的社区游行。密苏里州克克伍德市举行了第48届欢庆绿树节活动，法轮功学员如往年一样参加，并受到民众欢迎。罗德岛州法轮功学员9月7日再次在普塔基市举行的龙舟赛上设展位参加此活动，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演示五套功法，教折叠莲花。
德国汉堡市政府倡议的为期15天的中国时代活动，将汉堡人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中国。借此机会，德国法轮功学员于9月13日在人潮如流的汉堡火车站前演示功法，表演莲花舞、腰鼓舞，也以小乐队演奏的形式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修炼者的风貌。在展桌另一边的模拟酷刑展则揭露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近日，新西兰罗托波市小学邀请法轮功学员连续五周到学校教授五套功法。此学校多为原住民毛利儿童就读。学乱法轮功后，不少学生感到有能量通过，学校老师也表示感觉太美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介绍。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退休高级工程师、甘肃省兰州市大法弟子钱世光，男，65岁，被中共恶党人员劫持在所谓的兰州市法治培训学校非法关押，强迫洗脑，于2008年9月8日被迫害致死。钱世光曾经多次被非法关押，3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但每次凭着对大法真善人的正信，在回家后得到康复。2005年5月27日，钱世光再遭绑架，非法抄家，遭酷刑逼供后，被非法关押在龚家湾洗脑班迫害，曾经被关禁闭整整4个月，经常遭毒打。
武汉市硚口区大法弟子曹长林，男，1930年出生，2008年8月8日晚失踪。第三天，居委会通知家人在武汉市第十医院抢救。据知情人说，当时老人头上有多处损伤，有3个洞，耳朵出血，眼睛已经看不见，左肩膀一侧骨折，整个后背惨不忍睹，肾被打坏，整个人只有一口气躺着，失去知觉。直到8月15日，医院宣布曹长林离开人世，期间家属只能在病房外看护，连给曹长林换衣服都叫护士全包了。这只能说明武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在滥用权力掩盖真相，缩短作案线程和知情人范围。
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李秀敏，2007年5月23日再次被劫持迫害，眼底出现严重病变，面神经麻痹，而且出现3公分大的子宫肌瘤。2007年10月，被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关押在河北省女子监狱老弱病残队。病情一直在恶化，眼睛看不清对面的人了，下身经常出血。其69岁的母亲李香芝一直为女儿向所有相关部门申请保外就医，跑了1年多没有结果，现在瘫痪在床。
山东潍坊大法弟子孔倩，女，近30岁，自2008年7月9日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潍坊看守所，一直绝食抗议迫害。协党人员将他连续7天7夜绑靠在钢筋铁管支撑的十字架上。现在孔倩身体非常虚弱，已经奄奄一息。潍坊地区奥运期间，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协党人员不同程度的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2008年7、8月间，辽宁省抚顺市公安曾非法抓捕大批大法弟子，有几名大法弟子被临时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第二看守所中。其中清原县土口子大法弟子刘艳琴曾经被清原公安局以外提为名带回当地迫害2天1夜。刘艳琴被铐住手脚，固定在铁椅子上，遭受清原干部侮辱。清原干警打骂50多岁的妇女，强迫给她灌入白酒，捂住嘴巴，用鼻子呼吸，再将点燃的烟插在她的鼻孔里，强迫其吸烟。当刘艳琴被送回看守所时，手脚麻木，手指不能弯曲，无法进食，呕吐，身体多处淤青，双腿肿胀。刘艳琴基本不能自理，只好靠别人帮助。同监室30来名在押犯人无不震惊，有多名在押犯人流下眼泪。 都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不敢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安会对这么善良的人下如此毒手。十天后，刘艳琴等几名大法弟子被带走，不知去向，请关注。
9月14日中秋节，在东北某城市出现大量法轮功真相及审判江泽民的真相标语。人们在晨练时惊奇地发现，树林两旁的水泥电线杆上、金属灯柱上、大树上、座椅上、石桌上以及水泥道路上出现了大量标语。水泥电线杆上出现红色喷漆标语，天要灭中共，退党团保命，已有4000万人退党，张贴不干胶，信仰无罪，停止迫害。灯柱上红色记号笔写着，法轮大法红传80多个国家，造福全人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念保平安。石桌上写着，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好，九平奇书是中共恶党本质，天要灭中共腐败党，退党团队保性命，已有4200万人三退，你退了吗？大树上红色喷漆写着，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这些标语震撼了世人，揭穿着中共恶党掩盖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及退党真相，唤醒了人们为泯灭的良知。
黑龙江省双城市大法弟子高国凤，女，53岁，目前已经被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恶警迫害的遍体鳞伤，血压170多，吐字不清。由于头部遭恶警重击后，导致腿神经麻痹，无法行走。2008年9月，家人见到高国凤，当家人质问站在一旁的10多名警察时，高国凤嘴唇颤抖着说，平时打骂就不用说了，他们给我上了3次大挂，昏死过去1次又1次，现在出现的腿不能走路是前几天的一个晚上警察打了我的头。第二天家人再次要求见人，霍淑平及一科长不许见，并说高国凤已康复。家人让霍淑平拿出康复的凭证，霍无理地说，即使没有凭证也不让你们见人，并抵赖打高国凤的事实。家人把情况反映到司法局，司法局负责人与劳教所联系。9日，家人又来到劳教所，劳教所所长仍然坚持不让见人。高国凤夫妻靠在自家做粘豆包为生，只因穿了件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上衣，就被双城市东风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又被双城公安局国保大队童慧群解释到哈尔滨前进劳教所劳教2年。
22岁的女孩高喜，2007年被绑架到广东三水副教所迫害，入所时一切正常，而且灵智聪慧，漂亮可爱。一个月后被迫害得精神异常，身体虚弱，失去语言能力。天冷地冻的2008年过年期间，每次月经期间都被吸毒人员强制洗冷水澡1至2个小时，剪光头发，有时白天晚上都被罚站，脸上有手指抓痕，后脑有上了药的撞破的肿包，常常听到吸毒人员对他谩骂凌辱。2008年4月以精神分裂症出所。高喜是湖北黄梅人，在广东顺德生活工作。2005年喜得大法，得法后修心向善，生活改变很大，身心十分健康。2007年9月30日，在广东省顺德大良地区发真相资料，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山水劳教所严管队迫害。
本周29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人也在传酒瓶劝三退。我妈妈刚得法，走出来给一个老乡劝三退，开始对方不听，态度很不好，说我们全家都是党员，然后就走了。我与先生同我妈交流，不要动心，以后还有机会，不要看人一时的表现。第二次他们再见面，很顺利地将那位老乡劝了三退。我妈对我说，她第一次感受到劝退后的感动和为对方高兴，并向我道歉，说以前我劝她练功和三退，她对我态度不好，她现在体会到我们都是为了救人。然后我妈又将师父和大法在海外获得的许多褒奖、国际追查组织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大量调查事实和报告、酒瓶光盘和书让这位老乡拿到家里给儿子看。老乡本来担心儿子会扔了，结果过两天告诉说他儿子看了酒瓶，说太残忍了，让帮助上老三退。他还把酒瓶放到家里醒目的地方，将酒瓶介绍给补习英文的学生，很快他两个学生也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那位老乡给国内老伴打电话，讲大法遭迫害的真相，他老伴也很顺利同意三退。我很感动于世人的觉醒，同时觉得我们大法弟子要快传酒瓶，并鼓励常人传酒瓶劝三退。
医生认为无治疗意义的老人越活越健康。我是重庆江津市的一名70岁的老年人，姓董。我在69岁时被多家医院确诊为肺癌，当时身体虚弱，皮包骨头，精神差，医生和家人都认为无治疗意义了，待在家里过一天算一天吧。就在这时，我的一位远房亲戚是一名修炼法轮大法的，来到我家告诉我大法真相及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他讲得很真诚，他讲的我全相信，我也愿意看大法书及真相资料，立即三退。从此我天天诚心敬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了，吃饭睡觉越来越正常，精神越来越好，人也胖了。我的全家人及朋友们都说这是奇迹，都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在救人，大法弟子在救人，天灭中共恶党，退党团队保平安。
诚念法轮大法好，脑瘤自然消。东北某市51岁的王女士突然患病，经医院做 CT 发现她脑中有出血点，还有一鸡蛋大的瘤，必须开颅手术。但是当王女士躺在手术台时，头脑中突然想起同学聚会时，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同学告诉她，在你有危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就能避灾。于是王女士一遍又一遍地默念法轮大法好。当医生准备开颅取脑瘤时，发现脑瘤没了，只是有一个不危险的出血点。医生也不知何因取消了手术，只有王女士自己明白，但是她没敢说。王女士出院后一直很好，后来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家人和那位大法弟子，他说法轮大法太好了，大法太神奇了，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还一直念法轮大法好，我想学练法轮功。
中央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得癌症。中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现任新闻编辑部副科长，中共十七大代表罗京因患癌症而住进北京西边定慧桥寺路旁的北京肿瘤医院化疗病房。罗京现年47岁。大家一定还记得，在1989年六四时，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持人们从播报内容到口气、表情都是支持学生的。中共六四开枪镇压学生市民后，所有的主播包括罗京、李瑞英都穿着黑色丧服出境，但经过共产党的整肃后，罗京马上变了脸，旗帜鲜明地支持党中央平定反革命暴乱，令人不齿。罗京形象冷酷，面无表情，常年播报党八股式的套路新闻。1999年迫害法轮功后，罗京更是中共重要的喉舌，从7月20日后对法轮功的新闻攻势，到后几年大量污蔑法轮功的虚假消息，都是他昧着良心报道的， 他完全放弃了人的良知，死心塌地地跟着恶党指鹿为马，愚弄欺骗国人，煽动仇恨。2008年8月底，有人在北京肿瘤医院化疗病房见到47岁的罗京。罗京住在8楼的高级单间病房，每天600元房费，所住的都是癌症病人。罗京出去检查化验时总低着头，不面对人，面对墙，像怕被别人看到。但他的那张脸还是很容易被人认出，过往的家属和住其他单间的病人都能听到他的名字。生命诚可贵，人生一世不易，那么把这一生都献给恶党，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为自己活着，是可悲的，也是可耻的。希望罗京在生命最后的这一段有限的时间内，能够认识到自己毒害中国人的深重罪孽，痛改前非，得到生命的救赎。
陕西勉县粮食局原办公室主任吴忠银，从1999年720以后，经常配合国保科汇报本单位两位大法弟子跟踪监视居住，与国保大队串通合谋迫害本单位大法弟子，致使两位大法弟子两次被非法劳教，一位被非法判刑4年。2006年正月12日，吴忠银被医院确诊为肺癌，后住院治疗2年，花费几十万元，于2008年死亡，此时48岁。邪党教育出的无神论者不相信善恶有报，可天理并不会因为人不相信而不存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9月14日，日本退党服务中心在关西重镇、大阪和京都举行了声援近4300万勇士退出中共邪党的大游行，继续揭露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及中共其他罪行，并呼吁共同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天国乐团首次在大阪和京都亮相，精彩演奏吸引了大量行人驻足观望。当日正值日本敬老假日连休的中间一天，大阪和京都街上行人和游客都非常多，许多人被游行队伍吸引震撼，并询问有关消息，索取资料。
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分别在雪兰莪州的沙亚南太子园和普仲市中心举行声援活动，进一步让此地民众了解中共的暴政及目前发生在中国的三退大潮。
9月13日，北欧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和部分芬兰法轮功学员又一次来到了赫尔辛基中心火车站一侧，声援退出中共的勇士，进一步向世人揭露中共协党9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一张张图片和简短的文字介绍，让很多行人停下来仔细阅读。人们明白真相后，又主动签名声援。
9月13日是澳洲纽省各地方政府市议员选举日，法轮功的真相展位设在会议大厅一侧最醒目的位置。一进门，人们就看到各种真相资料展示，与会的市议员候选人都拿到了真相资料。悉尼法轮功学员作为各地区的选民，在此之前分别参加了各地区的市议员候选人与当地选民互动讨论会议，借此机会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无端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
9月10日，日本熊本的法轮功学员向熊本市议会议长提交了关于制止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请愿书，并在12日召开的熊本市议会总务委员会会议上，由三名代表对请愿书的宗旨及其附加内容进行介绍。包括总务议员在内的有80多位有关官员出席了会议，听取了对法轮功的介绍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为期三个月的西班牙萨拉格萨世博会悄然落下帷幕，法轮功学员不止一次利用周末向游人讲真相。为什么会发生迫害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学员解释道，自中共掌权以来，一直用谎言暴力为自己独裁统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中共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民，人数相当于两个西班牙。真善人就像面镜子，照出其不正，使他感到恐惧妒忌，并悍然发动迫害。听了真相，很多人都表示希望能对法轮功反迫害提供帮助。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非音乐节目收听率最高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节目，于9月9日邀请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执行长朱婉琪律师上节目，谈中共在法拉盛发动仇恨攻击事件的始末及对中共在海外加剧迫害法轮功团体的最新情况和分析。朱婉琪说，此次法拉盛事件，中共在海外下狠手进行仇恨攻击的主因，在于恐惧退党中心的存在。
德国汉堡市法轮功学员于9月10日汉堡峰会开幕之际，在汉堡商业总会门前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在此次抗议活动中，法轮功学员打出法办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等横幅，发放真相资料，并向行人、商会工作人员及记者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智勇的文章，结束迫害靠我们自己。旧势力安排的这场邪恶破坏性的检验已持续九年多了，迫害也已九年了。师父正法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的， 不认可迫害存在的。我们是住师正法的弟子，有什么东西感动我们呢？师父讲过，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那么迫害为什么还在持续呢？其实就是我们还有执着心的缘故。我们正念足，师父一定替我们做主的。师父给我们安排了修炼的路，让我们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我个人认为，学法是第一位的。当遇到问题，自己觉得想不通、难受的时候，多学法，依法为师，找出自己的执着心，去掉它，我们就提高了层次，境界提高了，我们的正念就有威力，讲真相就有力度，直接穿透人心。我们都能够以法为师，不是看别人如何，不是以别人为标准，或以自己为标准，而是以法来衡量。法才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把我们的执着心都去掉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敢考验我们，敢迫害我们吗？关键看我们自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谈对人神一念的理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人神一念谈得很多，我也深有体会。师父弘传大法十几年了，邪恶的迫害也已经延续了九年。大法弟子风风雨雨经历了那么多，经验教训都足够了。我们真的应该神起来，不管大事小事，用神念对待，结果真的不一样。仅举两个例子说明。大概是从2004年起，每到秋季八九月份，我的耳朵就往外流黄水，常人叫中耳炎。我加强发正念，加强学法，向内找，慢慢拖拖拉拉一个月也就好了。第二年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这个状况连续三年。我自己心里认为，我这人就有这个毛病，这是我家的遗传病，我妈妈姐姐就经常长耳朵底子。我小时上学体检时，医生从我耳朵里分块掏出很多坚硬变味的耳屎，我还觉得我很不错，不用吃药打针，相信师父，相信法，每次都能好。2007年秋季来临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在等待耳朵往外流黄水，这才意识到我这个大法弟子太给师父丢人了，我怎么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师父的弟子呢？妈妈姐姐有这个病根，我就得有吗？妈妈姐姐是常人，我是修炼人，真修法轮大法的都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呐，怎么会有常人的遗传病呢？那一刻突然觉得有堵墙花散了。从那以后，我的耳朵好好的。还有一事，修炼前我体质比较弱，痛经很厉害，每个月得有半个月时间不舒服，经前一周就开始腰酸背痛、小腹胀，经期持续六七天，搞得我头晕眼花、有气无力。为了减轻痛苦，每次我都喝大量的红糖姜水，修炼后情况有很大改观，但还是不轻松。每次一难受，法也不愿学，功也不愿练，赖在床上睡觉。也是去年秋季，因为悟到了耳朵的事，随后我想到了这个毛病。二十多年了，就这样，这个念头对吗？真正修炼的人是不会再有常人的病的，我为什么还留着它？哪个神还这样动不动就腰酸背痛、哼哼唧唧？悟到了就得做到。那一个月再来月经的时候，我不再喝姜糖水，我心里想着我是神，不承认那些症状，坚持学法练功，尽管腰好像还要酸， 背也好像很沉，但是我坚持学法，坚持打坐，尽管那几天练功不是特别能入境，但是总算挺过来了。再到下一个月，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基本上轻轻松松度过，而且只四五天就结束了。我是修了十多年的老弟子，就这点事儿悟到的这么晚，其实很惭愧，但是谈出来给同修借鉴一下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再谈人神一念。身边某同修长期处于病业假象中难以自拔，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我自己一直在思考，都知道在磨难中要向内找，要放下执着，要发正念，要坚持做好三件事，同修都在很努力地做，有时做得很辛苦，可是表面变化一直不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一个最深最顽固的物质在起着最根本的阻碍作用，我们都在很努力地佛去蒙在它表面的尘土，可是它却纹丝不动地固守在我们的心底，有时候我们看见它了，可是却没有用足够的力量清除它，只是像佛去表面的灰土一样触动它一下，就以为去掉它了，其实它根本没动，它占据了我们旧生命的整颗心，甚至膨胀到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主宰着一丝一念。它到底是什么？怎样彻底清除它？我苦苦思索着，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排除干扰。我认真回忆着师父所有关于清除磨难的讲法，师父点化我，我脑海里浮现出转法轮中师父讲的两个事例，一个人手里拿着书在大马路上走，说有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师父说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另外一个50多岁的老学员被车撞之后说没事，果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后一个事例，很多学员在文章中提到过自己的所悟，都是从信师信法的角度谈的，我也很认同。不过前一个事例中的学员也不能说他不信师不信法呀，他敢于拿着书在大马路上去走，虽然走了极端，可这不也是出于相信师父相信法吗？两者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认真阅读提高心性这段法，师父用一个50多岁的人被汽车拖走摔在地上的故事，读着读着我恍然大悟，师父在这里讲的那关键一念，不是我没事，而是不找别人的麻烦，善意地理解对方，宽让对方，即使在被车猛撞的生死关头，都在为别人考虑，是对司机发出的没关系，别担心，我不会找你的事那个正念。这和自己没事都要讹诈别人的常人心性真是天地之别。师父在提高心性这一标题下讲的这个事例，让我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一个真正修炼人的心态，在任何利益面前都要能够为他人考虑，坦然而舍，哪怕是在生死面前都要能够放下自己，用一颗真正的慈悲心去对待。当一个生命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大法的制约力会显现出来，高层次的生命就不会出现低层次的问题，一个神当然不会被车撞坏，而那个拿着大法书在马路上走的人，出发点不是主动要求自己做好，想的不是避免给马路上的行人司机添麻烦，而是想利用大法的保护去显示自己，丝毫不顾忌别人，甚至不惜破坏常人社会状态， 破坏大法，这样的心性连个常人还不如，大法又怎么会保护他呢？一时间很多事情涌现到心头，过去一直被纷纭复杂的表象所蒙蔽，现在问题的实质一下子清晰了起来，表面的不动掩盖不住人心的侥幸，行动上的无畏掩盖不住利用大法的私心，不修边幅不代表色心的去境，生活的困军不代表对利益执着的舍弃，信师信法不体现在表面的光鲜，真正改变内心畏思的根本属性，真正的心性的提高才是修炼的根本。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佛性无漏，不是我们圆满以后才要达到的境界，而是在修炼的每一关每一难面前都必须具备的心性。只有这样我们才算修炼，才能够破除旧势力的迫害，走过那些关难，完成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现在众生面临被旧势力淘汰的大劫，只有明白大法真相，退出邪党，才能得到救度。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个真正信师信法的大法徒，不管面对怎样的险恶，不管面对怎样的迫害，不管身遭怎样的痛苦，发出的每一念都是要救度众生，做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讲明真相。真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是光焰无际的神，师父的法身看护着他，周围的护法神保护着他，还有哪个邪恶敢靠近？那些待在他空间场中的顽固不化的，按照旧势力的安排搞破坏的邪恶，也会马上在他强大的正念作用下解体。什么病业假象，什么绑架跟踪，不就都消失遁形了吗？为私还是为他，人神一念之别，我们只有彻底改变了内心为私的本性，才能从人走向神，站在为他的高度上。一个法理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修炼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而是为了众生的得救。做三件事，不是我自己想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而是众生得救需要我做什么。清除邪恶不是为了自己的安逸，而是为了保护自己身体内外的无量众生。否定迫害不是为了维护自己，而是为了证实大法的美好和威严。帮助同修不是为了同修的生命安危，而是为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能够有更多的同修去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李飞的文章，旧势力是怎样干扰大法弟子的。我们大法弟子有漏，出现了麻烦，都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我们执着的念头就会产生一种物质，而旧势力专门利用这种物质起干扰作用。例如旧势力用这种物质演化成像螺丝钉一样的东西，拧在电脑等设备里，叫你的电脑等设备不能发挥作用。旧势力有个理，就是人的执着是自己要的，他没有用正念排除他、否定他，师父又不好干涉。当修炼人向内找，有了正念的时候，他会被灭掉。师父看到弟子有正念，也会将其去掉。有的同修说，出去发资料准备了好几天，结果感到干扰很大，没发完就回来了。这是因为在准备的时候，思想中带有常人的怕心等执着产生的物质被旧势力所利用所致。 再有一种就是执着心长期不去的同修，旧势力和烂鬼等一些不好的东西会待在执着心形成的物质场空间中，会直接干扰同修，而他们就怕我们学法发正业，因为这会使我们心性提高，去掉执着并将其销毁。还有一种对应关系，就是旧势力用我们的执着形成的物质，现在另外空间做完了坏事，等对应到人类这个空间时，它还有个过程，当它没有到时，发正念就能销毁。其实另外空间的许多事是很难说清的，而旧势力的干扰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我想根本上来讲，旧势力就是借大法弟子有执着，而在同修间制造矛盾，还有社会上的矛盾，以去执着为借口增加磨难，但对精进的大法弟子他们是害怕的。让我们时刻记住向内找，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人心，利用神通营救同修。听到大法弟子张月琴被唐山第一看守所上死人床酷刑的消息很沉重，同修被迫害，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最初他被抓时，同修就有种种想法，那么自我，别人说了也不听，出事了吧等等。是作为被抓的同修，是有他的执着，被旧势力加强进而迫害。而师父在正法，只要同修还在修炼，他的不正确状态最终都将会被法规正。我们不应是无奈埋怨指责，应该相信这一切一定能改变。旧势力的迫害更是我们不承认的，我们只有发出强大的神念，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帮助被迫害的同修。我们的眼中只有师父的选择，金光闪闪的大法弟子，就像水分子的例子，对水说，你是美丽的，显微镜下水分子会变成美丽的六瓣结晶。那么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不给同修加良性的信息呢？同修在难中，我们调动我们的神通制止迫害，把酷刑的疼痛转到施暴者身上，我们用神通营救同修正念回家。我知道有一个同修丈夫在外地非法被抓，同修先找自己，看到是对丈夫强烈的怨恨不去，从而被钻空子，先归正自己，然后放下自我，逐一找到和自己有间隔的同修，请他们发正念，每天高密度发正念，利用神通把丈夫及看守所一念到眼前，消除空间间隔，清除邪恶。过了一个月时间，她想，今天让她和丈夫在一起工作的两个亲戚去要人，一定要回来。结果果然要出来了。让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利用我们的神通营救同修。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